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灵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垂下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于歪脚，反得痊愈。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父亲节。我不知道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节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普世性的被纪念的一个节期。母亲节是比较早期好像被接受的一个节期啊，纪念母亲的辛劳，母亲的爱心啊。这个那么这个父亲节呢，有些时候不常常被非常重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自己在信仰生活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开始有一个体会，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社会里边呢，出现一个可悲的现象，我把它称为父性的萎缩。啊，父性的萎缩就是父亲男人他的性情，他的本性没有被体现出来，而被渐渐的忽视了，萎缩了，不再被强调了，不再被提起，也不再被重视，更不再被训练。我们中国人曾经说，男人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现在请所有的男人，不管你是不是父亲，请站起来。这里边有已经做父亲的人，有还是准父亲啊，这个还预备自己做父亲的人。 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男人，男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已经做父亲的，现在我们想一想，我们心里边那一个为父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我们每次来教会，我们的信仰是为要叫我们归正，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增加了一个宗教，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曾经离开了我们的上帝，现在失去了，那么曾经失去了，现在我们要回来，为要使我们归正。我们这些男人们，世界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男人在这个社会上却是至关重要。为什么？因为上帝先造了男人，把人类管理宇宙万物的这一个使命先托付了男人，所以在我们的身上还有那一份顶天立地的概念吗？还有那一份正直、勇敢、智慧、爱心、勤劳、舍己、保护等等这一些功能吗？我们的身上还有那一份承担责任、勇敢面对自己的错误、敢于谦卑归正这样的本性还在我们的身上吗？为了正义，我们勇敢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坚持真理，这样的本性还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男人啊，我看到了一个最年轻的男人在表示为我们这个年轻的男人，我们为他鼓掌好不好？好，请坐。我们的女人们，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特别是现在做母亲的女人们，特别是养儿子的母亲，你在成就一个未来的男人。刚才我说现在这个社会上是一个男性品格萎缩的时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男人过分被女人呵护，而导致的失去了男人的那一种的特质。那么同时呢，又过分的太多的时间生活在房间里边，而缺乏了户外的那种的关系啊，那种生活，而减少了男性可以发挥他本性的那一个环境。那么同时呢，这是一个 individual 的社会啊，我们的家庭呢，房间是很舒服了，因为我们家里有厨房，家里有洗澡间，家里有任何东西都是在家里面啊。然后呢，社会分工啊，农民这个屠宰场什么，基本上我们就是说去 supermarket 什么东西买回来是妈妈的责任，孩子在家里就有一个任务，吃饭完了以后干什么呢？读书玩游戏。所以这变成了这样的男人，而且男人的勇敢只能在游戏里边表达，借着那个游戏里面的假人去做一些什么东西，而自己真实的人不能做任何东西。所以我们被过分呵护，被放在房间里面，被在一种不需要太多负责任，而别人把责任都为自己负了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呢，渐渐的就使我们很多男人变得萎缩，变得不知道该如何承担责任，变得懒惰而不够勤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整个社会就开始出现病态，很多女人很 suffer。 所以今天这个离婚率特别高，离婚率当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男人不能承担起男人该有的，无论是物质上的、感情上的、事业上的、这个管理上的这些责任承担不了。那么结果呢，就导致感情无法建立。那么男人在承担责任的同时， 不是说这个错误出现了我来承担，而是当矛盾出现的时候，我要主动的去解决矛盾，去承担一些主动的去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这些问题呢，在男人的身上逐渐逐渐的失去这些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家庭在痛苦，社会在痛苦，儿女在痛苦，未来这个社会就渐渐渐渐的在失去它本来应该有的光彩。那么今天借着这个父亲节呢，是所有的男人们，我们重新来思想这一个父性的本质。这父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父亲，他的生命应该表现出他的本质的特点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圣经里边有几处的经文呢，值得我们思考啊。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是特别强调他是神的儿子啊，神的独生子。可是在旧约以赛亚书里边来对这个主耶稣基督有预言的时候呢，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啊，有的可以找，没有的我读出来大家听就可以了。那是在主耶稣出生之前700多年的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啊，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成为奇妙，成为测试，成为全能的神。然后下边说什么呢？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所以在他的身上具备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父性。那么在这个父亲的这个秉性啊，这个在使徒保罗的生命当中呢，他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在他关怀教会，特别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说说我写这些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是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保罗后来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就以父亲的身份称提摩太说，你是因我福音生的真儿子。所以他有一种为父的心来对待他的同工，他有一个为父的心来对待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整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早就有预言说他是永在的父。所以这个使徒们在地上的时候，他对教会说话的时候，他说，我对你们不仅仅是为师的心，更是为父的心。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就在考虑啊，思想这为父的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我们所选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啊，圣经里边似乎在我记忆的这个经文当中呢，很难找出一段的经文完全来描述什么叫做为父的心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了希伯来书里面12章的这一段经文。那么一个男人他往往是承上启下啊，除了亚当之外，其实亚当也是承上启下啊。好像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被称为圣子，同时他又是永在的父啊。那么就像我啊，我是我的孩子的父亲，同时呢，我又是我父亲的孩子啊。所以一个人身上往往是具备着又是子 又是父，双重甚至于多重，我又是我妻子的丈夫啊，我又是在座的牧者，又是很多人的朋友，又是这个那个，反正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啊很多面。可是呢，当我们思想为父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要思想我们对我们的后代的关系。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想我们对父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都是有这个双重甚至多层的这样的关系。男人首先要我们知道这个为父的本性是不能从进化的角度来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为父的品格不是在进化自私斗争的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这为父的伟大的品格只有在圣经里边给了我们最准确肯定的答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中国人称上帝称什么呢？老天爷。老天爷就是永恒的天父的意思，老是指的他永远的意思啊，天上的父亲，永恒天上的父亲。所以这个永恒天上的父亲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把人类生命的特质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所以在我们人类的生命里边就拥有了上帝的那一个生命的本质在我们里边。但是在创造的时候呢，是有一点次序的。那么这个次序就是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而男人是独立的被造，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被造出来的。所以这个中间呢就产生了一个创造的次序的问题。当男人被造出来而女人还没有被造出来之先的时候，上帝已经向男人吩咐一件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他去管理，让他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同时吩咐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等到女人被造出来的时候，男人就承担了一个使命，就是告诉女人上帝曾经吩咐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父的特质，父性的特质，一个很根本的东西就是他要领导，他要管理。这是我们男人起初被造的生命最根本的一个特质。那么提到带领、领袖、管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堂信息结束以后，我们在上边呢，我们会谈到关于对于权柄这个概念啊，这个 authority 啊，这个 power 啊，到底这个权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虽然知道有一点这样的概念呢，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一定很清楚。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被称为是好像现在也不大提了啊，叫做后现代主义时代。这个后现代主义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呢？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反权威啊，背叛、叛逆啊，这个混乱、各行其道啊，个人主义极强，这是一个对于权柄混乱概念的一个错误的时代的想法的时代啊。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人被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以后让他去管理，那么他要带领，他要照顾整个神所创造的包括人后来的后代。所以父亲他在一个家庭的里面，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通常把他称为是家长啊，这个男人是家里边的家长，这个女人也是家长。但是在没有后代之前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的时候，谁是家长呢？ 所以男人是家长。那么在历史历代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都用一个方式来确定这个男人在家里边家长的这个位分，用什么方法呢？就是这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她要改姓她的男人的姓，她丈夫的姓，那么她的后代呢都要改姓她的这个父亲的，不是改姓啊，都要随着她父亲的姓。那么现在呢也有一些人说秋次里啊，这是女权时代啊，所以呢生的孩子呢一半跟父亲姓，一半跟母亲姓啊，结果呢就导致了别人一看这个家到底这是一个家呢还是两个家啊，就搞不清楚了。所以当这个家庭这个 family name 啊，这个咱们中国大陆的人啊来到西方以后呢，西方人很 confused啊，这个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结了婚了还是没结婚啊，这个为什么结了婚了，这个女人还是女人的姓，男人还是男人的姓，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领袖，怎么家人出现了不知道，领袖模糊了啊，所以呢这个冠夫姓啊，这个现在在台湾在香港好像还有这种习惯啊，结了婚以后就是把男性的这个姓放在这个妻子的姓的前面，那就表示说我们是一个家庭，在这一个家庭里边表示有一个领袖。所以这一个领袖的概念在一个家庭当中就变得非常重要。可是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会反叛这个领袖呢？在近代的这个后现代主义里边，这个反权威的概念是从什么地方产生出来？为什么会产生反权威呢？原来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咱们中国的历史当中，也渐渐的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了对领袖反叛的一种的心理。那就是说，那天我就是昨天嘛，啊，跟赵大哥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专制好还是民主好？啊，这个赵大哥告我，因为我曾经说过这个专制好嘛，是吧？这个赵大哥说不对，专制这个词是不能用的，因为它是负面的啊，因为凡是用专制的都是。怎么说的来着？啊，都是独裁的，啊，是自私的，是败坏的，是腐朽的，啊，所以这个专制这个词，它绝对是个负面的词。其实不然，这个专制是表示它是一个统一的、独一的、最高的管理、带领这个概念。还是民主是多元的，很多人来决定啊，是相对于这两个管理的体系啊。那么你多元很多人来做决定的时候，肯定在这个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就变得很麻烦了，对吗？你要争取每一个人的意见的话，你要投票，你要选举，你要的这个过程你很麻烦。所以这个单一的管理是很方便啊，从这个管理的角度来讲，这个单一的管理是很方便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走了民主的道路呢？为什么我们在喊叫专制永远结束，我们要坚定的走民主的道路，为什么是这样呢？出现了什么问题啊？哎，就出现了掌权者的腐败问题。我们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死，子不能不死，夫叫妻死，妻不能不死，这就麻烦了。那么当这个权柄出现的时候，这个绝对的权威树立起来的时候，而使用这个权威的哪一位缺乏了当使用这个权威的那一个父性本来应该有的本质，结果这个权威就变成了是欺压性的，就变成了一个是剥削性的，是变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让对方牺牲自己，迫使他牺牲自己来满足掌权者私欲，这样的一个关系。当这样的掌权者在那里掌了权的时候，他被管理的对象就不再是幸福的，而是为他 必须做出牺牲的。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被管理者产生了一种对管理者的背叛、痛恨，因为他在权柄的位置上不为他所管理的谋好处，而只用他的权利来剥夺我们的权利，来为他自己求好处。这就是历史以来中国一直在痛苦折腾，我们推翻一个朝代再建立另外一个朝代，推翻另外一个朝代再建立另外一个朝代，最后我们干脆把这个整个的所谓封建帝王推翻了，我们希望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边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体制，结果我们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我们盼望的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呢？盼望建立的是一个大家公平、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大家各尽所能，按需索取，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所以人内心里边觉得，哇，这个太好了。我们要为他而奋斗，为他而抛头颅洒热血，因为我们觉得过去我们被权力的自私的权力而压制的太痛苦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推翻这种权力。我们发现原来权力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不应该是剥削百姓。这个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漫画啊，这个漫画画着一个，我记得在这里跟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讲过啊，画着一个反正就是中国纪律检查之类的那种官员啊，跟一个地方的官员，这个人呢就写了一个单子啊，就说这个你做官员呢，必须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样报销，不能公款吃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写了一个单子给他，然后对方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这样我还做官干什么？是吧？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里边，做官就是要作威作福，就是要骑在人家头上拉屎，是吧？这个当时这个写《水浒传》的时候，就写这个高俅他要当官，当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做杀人而不偿命的人，啊，就是可以超越法律之上。”成为特权的人啊，所以现在在中国的官员里边，你发现这种特权观念处处可见啊。这个，我记得前些日子他们在微信里边发了一篇文章啊，不是文章，就讽刺性的小那个什么，就是叫新警察啊。这个新警察这个做事情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啊，怎么样，人家说新警察吧。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这么腐败了还叫新警察？新警察就是说，老警察就是说腐败而叫人家还不敢说啊，做的就是要做的非常干净，你出来你还显那个样，那表示你刚刚来，你还手生。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人的罪性把上帝赋予人那一份荣耀的权柄给污秽了。所以我们每一次使用权柄的时候，我们的动机那个本性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思想，从父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要传予我们而赐给我们的那一个权柄，从父性的本质里边所要体现出来的管理的那一个本质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发现在主耶稣的身上为我们立出了最完美的榜样。那么在主耶稣这一位永在的父身上，他体现出来的第一个也是我们所有的男人们需要非常重要好好学习效法的，就是对那一位在他之上的父的那一个顺服。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凡我所讲的，凡我所做的，没有一样是出于我自己的， 而是那一位差我来者的天父他所赐给我的，他怎样赐给我，我就怎样传给你们，他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遵守了。这一个对于正确权威的认知和顺服，是我们一切男人首先要学习的。所以一个男人要不腐败怎么办呢？在家庭里边不腐败，在社会里边不腐败，他必须有，首先先有一个敬畏的对象，顺服的对象。而如果这个对象错了，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悲哀，也是他所管理的那个范围里边的悲哀。所以在座的女士们，如果你聪明，赶紧叫你的丈夫信耶稣，赶紧为他祷告，叫他好好的信耶稣。因为知道他只有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他有敬畏上帝的心，他有真理，他有神的爱在他的生命里边的时候，他才能够正正当当的来管理你的家庭。一个男人是有限的，当他软弱，所以中国人把男人造成一个田间下力的人啊，这样子一个男人啊，然后发音跟艰难的男同音啊，也就是说他要做一个顶天立地，我顶多1.8米，怎么能顶天立地呢？啊，那你真的要承担这个责任，你怎么能承担得起来呢？所以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怎么办？三人行必有我师吗？那三人找谁做师还不知道呢。所以当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怎么办？男人们，来到智慧的源头去祷告啊，去支取啊，来到神的启示的话语里边好好去读啊，好好去学啊，这是我们生命的供应的所在。当你遇见挫折的时候，当你孤独的时候，你的内心里边软弱的时候，谁给你力量？谁给你安慰？你去找你的朋友，说不定你的朋友嘲笑你。你去找你的妻子，你的妻子说你应该承担。你去找你的孩子，他说爸爸你都倒了我们怎么办？找谁？回到天父的面前。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怎么办？他祷告，而且是怎么样的祷告？是迫切的祷告，祷告的汗如打雪点一样的流下来。所以我们的男人们难吗？是难的。在难的之前怎么办呢？你要来知道你有一个供应者，你有一个帮助者，你有一个源头在那里，你要跟他发生关系，你才产生勇敢，才产生力量，才产生智慧，你才有供应。当你软弱失败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办呢？所以大卫失败的时候他回到神面前来认罪，他能够悔改，他有勇气悔改，因为在天上有一个父来怜悯他。那么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里边说，焉有父亲不管教自己的孩子呢？我们的天父也管教我们。在天父的管教面前，我们有受教的心。所以所有的男人们，主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第一，你是一个 leader 吗？先 become a good follower， 先做一个很好的追随者。追随谁呢？追随那一位值得我们追随的那一位。当我们跟他的关系立稳了之后，我们就要把他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反射出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给我们立了几个榜样值得我们思想。第一个呢，他使用权柄，他的权柄不会腐败，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以爱为原则来使用这个权柄。我们每一个男人在家庭里面，如果我们是以爱为基本的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就不至于奴役我们的家人。爱是什么？ 是为了成全对方的好处而甘心付出自己的代价，以至于可以达到牺牲，而以为荣耀，以为正确，以为喜乐和满足那种的生命特点。你如果是受教育学习应该帮助别人的时候，你理性上你觉得你应该帮助别人，那比方说啊，叫做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吗？爱自己的孩子好像爱别人的孩子一样，但是你 naturally 你不对别人的孩子有像对你自己的孩子那种的爱心，那么你因为你学了你应该和别人的孩子和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吗？你就发现当你对别人的孩子和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的时候，你心里边开始不好受。比方说你很饥饿的时候，非常饥饿的时候，你现在只有一块面包，你是一个父亲，甘心牺牲自己把自己不吃给孩子吃，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你自己的儿子，另外呢是别人的孩子，你知道你自己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所以你就把这一个面包呢掰成两半，然后给你的儿子一半，给他吃一半。当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吃，你自己很饥饿的时候，你自己感到很满足。这个叫做爱而产生出来使用这个权柄，因为你决定嘛，你使用这个权柄嘛。可是呢，当另外一个孩子吃的时候，你自己有饿，但是你自己的儿子还没吃饱的时候，你虽然能够用理性决定还是给他吃，但是你给他吃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感觉？哇，你心里边很寡得慌，我叫做，哎呀，很咬牙切齿，哎呀，吃吧吃吧吃吧，反正就这样，是这种的感觉，对吧？所以当我们没有爱在里边的时候，而你又强迫你自己要把那个爱做出来的时候，你是做不长久的。所以我们使用权柄需要爱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需要跟爱的源头连接起来，使这爱不断的可以供应你。所以共产党他说要为人民服务，最后他做不到，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他没有爱。他没有爱是因为他走了无神论的道路，因为他不与爱的源头去连接，他以为他自己能够做到。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发现他还是一堆尘土，他死了以后他也不过还要归回尘土而已，他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他有一点点的特别，就是他从圣经里边盗用了一些中国人以前不大懂得的道理，哇，他用了以后来统治中国人啊，来忽悠中国人，他忽悠得很成功，因为他的东西从上帝那里来的啊。这个卡尔马克思这个人，他有很多思想从圣经里边出来，中国人觉得很好，可是呢他没有那个生命，没有那个爱的基础。所以我们的权柄，男人们要想在家里边在社会上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把上帝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第二件事情，一个领袖他必须有真理，他必须有意向，他必须知道道路在哪里。现在马上要选举了，我们投谁的票？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谁投谁的票，投废票也不太好，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重点的问题是我们要培养我们那些有真理的人。什么样的人叫做领袖？领袖就是走在前面的人，领袖就是知道真理的人，就是知道意向的人，知道方法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做领袖吗？要不然的话凭什么你做领袖？现在这些做领袖的人就是我 promise you 给你多少的 job， 给你多少的工作的机会，我一听这个我就心里边就很烦，好像这个机会是他造的，你凭什么给人家这个工作？我们 promise you， 我们给你这些钱，给你那些钱，我说你们家印钞吗？是吧？这些钱哪来的？不是还是我们这些纳税人的钱吗？是吧？这工作机会哪来的？还是那些老板勤勤恳恳的工作给工人制造老板这个制造这种可能性吗？是吧？又不是他给，他凭什么给？ 其实一个政治的领袖，如果老百姓只知道说，哎呀，他对我有好处，我就选他，老百姓太笨了。中国政府之所以腐败，我曾经讲，我曾经说，是因为百姓把他养的腐败。如果他没有人支持他的话，他不会腐败。一个医生他为什么会腐败？医生为什么他会收红包？是因为太多病人给他送红包。如果没有一个病人给他送红包，你看他到哪去收，是吧？所以医生的腐败责任在哪里？在病人身上。而且这些病人是争先恐后的送红包，有钱的人多送红包，没有钱的人就被医生排在外边了。在澳洲也是这样的嘛。所以你有医疗保险吗？你能给医生更多的钱吗？你的保险的额高吗？那好医生就给你看病。所以当一个医生是为金钱来看病的时候，你要小心，他不会把你的病治好的。为什么？就很简单嘛，因为你的病治好了他就没钱赚了，所以他一定要叫你半死不活，永远半死不活，他就永远有钱赚。所以如果一个服务的人，包括修车的医生，像这样的人，他不是出于爱心，不是出于真理来侍奉的时候，来做工的时候，他出于自私，出于赚钱为基础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百姓就遭殃了。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只会答应我们有这个好处那个好处，这样的人不要选他。当一个政治领袖，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爱心的，最重要的，他是有真理的，他知道我应该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不仅仅是需要经济，这个国家需要精神，需要敬畏上帝的心，需要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那么这样的领袖是能够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健康，走向真正的繁荣的领袖。可是现在的领袖，这样的领袖已经越来越少了。第三件事情，一个领袖他必须自己做出榜样。他有爱心吗？他光要求别人有爱心不行，他自己必须把爱要活出来。他有真理吗？只会讲不行，他自己要把真理活出来。所以当上一届我们澳洲的总理是一个没有结婚而同居的女性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失望。不是说女性有什么，但是圣经上说神先创造的是男人，把领袖的责任担在男人的身上。当一个国家的领袖是一个女人的时候，表示这个国家的男人失去了他应该有的复兴的本质。这是一个国家领袖危机的见证，而且他是自己没有行真理的榜样的。这样的国家不混乱，哪样的国家混乱？澳洲这样的国家还承受一点点圣经给这个国家曾经带来的祝福，现在他们还在吃老本，但是这个老本已经被拆毁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很快这个国家将败坏灭亡。不要觉得这是个可笑的事情，这必然要发生的事。你看看现在的选举已经变成公开骂阵，互相骂，还有尊重吗？还有真理吗？如果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的时候，这国家没有什么盼望了。上梁不正怎么样？下梁歪。所以现在的年轻人还有什么敬畏？对他们的政府还有什么尊重？你看那个政府互相骂，就像咱们以前中国的时候，台湾骂大陆叫做什么？共匪。那么台湾骂大陆，这个大陆骂台湾呢？叫做蒋匪。结果我们发现，哦，我们的领袖都是匪。这样的政治能够在百姓的心目当中建立一个尊重，建立一个 follow， 我要跟从他。哦，弄了半天，他是我可以投票，我可以决定他，他必须听我的。到了最后，权柄混乱，道德混乱，正义混乱，所有东西全部混乱掉。最后只有一个概念，干什么？就是谁有钱谁就是老大，谁对我好处我就选谁。 这样的社会还有盼望吗？所以但愿从我们中间开始，所有的男人们，我们不仅仅是说说嘴的人，愿我们把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先行出来。然后一个男人是勇敢地改变自己，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认罪悔改，不断地使自己的生命在真理上、在爱中提升，承担责任，敢于为做出的决定来付出自己该付出的代价。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上帝为要叫我们达成这样的结果，在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的时候，他说为要叫我们干什么，我们看十一节啊，这个希伯来书12章11节，他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基督徒的一生是恢复归正的一生，原本我们在最终堕落，现在呢神要叫我们能够重新回来，使我们原本失去功用的生命重新发出功用。那么在圣经希伯来书前边呢写了很多的经文介绍我们如何归正，同时给了我们很多的例子，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透过这一生的努力，透过这一生的顺服，接受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操练，他们得到美好的结果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透过这一生的痛苦，最后神把他升为至高，坐在至高宝座的右边了。那么我们众灵的父，我们的天父，他的心是要叫我们能够挪向这个 form 我们像他自己的一样。那么这个呢，圣经把它称为是管教，这个 discipline 是一个约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成熟像他。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在这篇信息里边，是我们看到父性的本质来自于造我们的天父，父性的本质要透过父子的关系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那么我们作为男人，因为犯罪堕落，把爱的生命破坏，导致了自私的这种的情况，以至于使世界，使今天我们看到反权威的那个背后，是因为权威本身的腐败。因此从天上来了呼召，所有的男人们，我们负起男人当负起的责任，我们要思想把那位父性的本质重新恢复在我们每一个男人的生命里面。怎么办呢？第一，跟他建立关系，借着顺服他，接受他对我们的管教，使他荣耀的父性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男人能够见证出来，从我们的家庭到我们的社会，到我们的教会，然后波及我们的社会，发挥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本来该有的我们生命神给我们的那份荣耀。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谢谢你，你不仅仅是按照你自己荣耀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主啊，在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你为我们牺牲自己，使我们再一次感到了父爱的那一个本质。主啊，在真理上你绝不妥协，在爱里面你却牺牲了自己。主啊，你为我们立了父性的榜样， 使我们这些做男人渐渐知道男人应当是怎样的。主啊，今天我们借着你圣经上的光照，使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主啊，我们在爱里边有亏欠，我们在真理上很无知，主啊，我们在榜样上更是软弱失败。主啊，在很多责任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承担。主啊，在这个时候愿我们，主啊，你给我们的一颗悔改的心，谦卑顺服的心，像你自己在世的时候顺服父一样，给我们有一颗这样顺服的心。主啊，是你自己的真道和你自己的生命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男人的生命里面。主啊，借着你对我们在环境各个方面的造就，使我们一天天成长起来。愿每一个男人能够把你荣耀的复兴能够见证出来，借着这些男人们来祝福家庭，祝福这个时代。谢谢你，我们软弱的时候愿你怜悯帮助我们。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